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在这个可以说是婴儿到 toddler 这样一个时期，什么样的一种家庭关系或者养护关系是对他以后的一个性格是有好处的呢？
这种安全感吧，我们说，
嗯嗯，
就是你就现在的很多孩子就会，他们觉得父母给他们的爱是有一定条件限制的，
嗯，
就是你需要听话呀，
嗯，
你需要学习好啊，或者你需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一些条件性的，
嗯，
然后那这样的话对他们的自信就会有一定的影响，对他们以后的人际关系或者对压力的承受能力就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说你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会支持你，就是你做错了也没有关系，我们一起去找解决方式。就是说很多父母的话就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完美，但是我们不可能做完美，我们只能做 good enough。 然后孩子是你最好的一个教科书，因为所以说世界上是没有一个育儿守则嘛，就是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也要跟着孩子，让孩子来教我们怎么样做好的父母。所以在孩子跟你的跟父母的一些反应或者接触的时候，怎么样去认真的看，就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去放进去。比如说孩子你要去抱孩子，然后孩子就就是比如说 turn around 就是去玩他的玩具了，然后有些父母就说啊，我孩子是不是不喜欢我，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些焦虑，然后就开始猛overprotective 或者就直接扑上去的那种感觉。对于孩子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的理解就把自己的经验给强加上去，而是让就是为没有那种 judgment， 就只是看注意怎么样 observe 孩子的一些跟你的交流，然后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然后之前的一些比较多的话，可能孩子的青少年的一个性格人格的一个成长阶段，父母很多时候是不知所措的，
嗯，
就是在澳洲的父母也是这个样子，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应对就是青少年期叛逆期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去跟孩子交流。然后孩子很多的时候也是因为学习或者人际关系，就在学校里的人际关系，
嗯，
造成一定上心理的问题。
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可以举，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建议家长跟孩子之间更好的去相处呢？
去年结束的一个客户吧，有一定的亚裔背景，但是他是在这边出生的，父母不是非常会说英文的那一种，学校给家长打电话就说你要把你的孩子带去看心理医生，因为他好像就是在作文里面啊写了一些比较就想自杀或者比较抑郁啊这些文字，所以学校比较担心。大概就出现了几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就是孩子觉得父母不了解他，第二他们交流很难，就语言上面的
嗯，
对，就是可能比较复杂一点的情绪上面的交流的话说不清楚。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就是父母会以他们的方式去安慰孩子，但是孩子反而觉得这种安慰方式其实是让他们更难受。
嗯，
就比如说孩子就会哭啊，然后妈妈就会说哭什么哭啊，为什么哭啊，你又没什么好哭的，不要哭了，再哭我不理你了，就是这种。会有一个妹妹，然后就会或者会有其他亲戚，然后就会不由自主去说你看看他们啊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就会觉得拿他们去跟其他的孩子比或者跟自己的妹妹比吧，
想比较，
然后就觉得对，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好，我干嘛活在这里呢，只是给人添麻烦，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另外的话就是自己在学校里的一些可能被欺负啊一些问题，回来也没有跟父母说，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觉得好像父母语言不行，他们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想想看他们其实还是这种问题还是蛮普遍，在中国的孩子里面其实也是会有的了。
那你会怎么样去建议就是说长辈或者父母在跟澳洲长大的孩子相处的一些技巧？
对对对，因为孩子年纪轻的话其实要把父母放进来他才是最好的一个治愈方式，你不可能就是帮助孩子不把父母给链接在里面。所以那一次的话我就是可能妈妈吧，就是可能因为爸爸在外面工作时间比较久，妈妈的时候会比较多一点， 就是怎么样教妈妈跟孩子的交流，就很多时候我们语言上的交流只是占了交流里面的30%，然后70%是你的行为，你的语调，然后一些其他的方式方法来表达。所以你在交流的内容的70%都是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话，那不在乎你语言上有什么障碍，就是可能给妈妈这一块的一些内容，然后就是让孩子，鼓励孩子跟妈妈说他需要什么，然后他哭的时候他不想要妈妈说，你让妈妈给他一个解决方式，就是说你不要哭，我们做这些事情，你过来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而是孩子是想让妈妈抱着他，就是抱抱他，然后坐在他边上，对，抱着他坐在他边上，然后说没关系啊，你哭吧，你想哭就哭，妈妈就在这边，然后你觉得稍微平静下来了，或者你想跟妈妈说了，然后你再跟妈妈说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或者你想让妈妈怎么做，或者就是这些了，就是给孩子一个空间，让他知道情绪是正常的，想哭啊，这些表达方式也是正常的。然后表达了之后，我们去一个 validation， 就是大概说你是正常人嘛，大家都会有感情，大家都会难过，你在这个情况下难过很正常，妈妈可以理解，就是这个方式让孩子知道情绪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孩子很情绪很高的时候，你去跟他讲道理是讲不通的，因为你们两个不在一个频率上面，所以很多父母就会想在孩子哭闹的时候就跟他讲道理，这个时候我觉得不是非常的理性，就是孩子哭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就是坐下来，然后在孩子的眼视频线的下面吧，这样不会让他们觉得有一种很威胁下来的感觉，然后就是这种一个怎么说一个 validation， 然后一个就比如说我在你边上，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也不说什么，我就在你边上就知道你有我的支持，不管你再怎么难过啊或者不好的情况下，我都在你边上，没有什么任何的条件的。然后等孩子开始冷静下来，他们的前脑就是开始理性的那个大脑开始运作的时候，你再去跟他讲道理。然后讲道理的一个目的不是去责怪孩子，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父母或者一些澳洲的父母也是这个样子，他们会有 shame 去教育孩子，其实这是最伤害孩子自尊心的一个方式，就会shame 就是那种让孩子觉得不好意思，
他觉得他这样想是不对的，对吗？
对，就会 embarrass 孩子，就是说你这样不好，你这样好不听话，你怎么这个样子，我不要你了，就是你怎么会是这样的孩子，就会用这种方式让孩子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很倒霉，很难为情。这个虽然说非常有效果，因为孩子对于这个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很多父母就觉得我这样做很有效果呀，孩子马上不做这种事情了，但是你对他的伤害比你达到这个效果会大很多很多倍。因为孩子会记住那个，而不是说你给他的教育就是道理的这一块，他们会记住你让他们感受到的那个情感更多，而不是记着你跟他们说什么话。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